神在第二天分开洲水。创世纪第一章六至八节，神说，洲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雨。神吩咐洲水当中要有空气，把水与水分开，于是就根据他的道实现了。神称这空气为天。在今天的经文里，神解释他在创世的第二天如何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起初只有一个水体覆盖着这个星球，但神创造了空气，把空气以上的水与地球上的水分开。今天我想解释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和你们分享神的赐福。当我们看待神创造天和地时，我们发现神像第一天所做的那样，即是在第二天划分。神在第二天工作的属灵信息告诉我们，分辨神的道与撒旦有害的言论极其重要。换句话说，神告诉我们必须拥有在灵性上分开天上水和地上水的信仰。当神创造天和地，他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他这么做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有真信仰，我们必须首先喝空气以上的水。我们是要认识到神这样分开水原因背后属灵的意思。只有那时我们才能信仰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因信做神的工作。换句话说，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除非我们能够辨别和区分神的道与撒旦的言论，否则我们永远不能进入神的世界。真理必须与谬误分离。如果我们没有分开真理与谬误，不但我们不能做神的工作，更糟糕的是，我们最终将违抗神。所以神把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但是在今天的基督教里，所谓的律法主义者和全福音主义者不能区分真理与谬误，只错误地信仰他们自己人为的教义。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不能进入神的世界，尽管信神，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信仰了地球上的水，即人自己创造的教义。今天基督教界的谎言家信仰和信赖这些人为教义，远远超过神在圣经里所说的道。我们是要认识到，即使现在使徒假装做神工作的基督徒领袖们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为他们实际上分享他们自己在肉体上的教训，又混杂着神的道。我们必须区分神属灵的道和出于人的教训，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正确地做神的工作。对于神的仆人来说，他们肉体的软弱与不足不成问题，相反，神的仆人更多的问题是他们做神的工作，却没有首先区分属灵的道与肉体上的话。如果有人想做神的工作，却没有悉心思考和辨别人说的话与神说的道，那么他最终要为那些不该毁灭的灵魂招致属灵的毁灭，更不用说毁灭他自己的灵魂。我们神的工人必须明确地理解和传播神对我们说的道。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神的旨意。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实质上是不同的，所以神的工人必须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区分假福音与真福音，只传播真理的福音。现在我们明确地知道神的道通过水和圣灵福音告诉我们的道理，因此神的工人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正确的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奥秘，把它传播给每一个人。只有那时，每个罪人才能知道神守旧的真理，神将通过这个真理得荣耀。如果我们知道和传播隐藏在水和圣灵福音中的奥秘，无数人才能领受永生，因为他们能得救。凡能认识和信仰我们所传播空气以上水即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人，将肯定从罪孽与混沌中得赦。为使这个梦想成真，神的仆人必须传播圣灵的道，与人所说的话区分开来。他不是告诉我们他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一次性把世人拯救出所有罪孽了吗？神告诉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真理，我们能做他的儿女。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我们必须因信把它传播给每个人。我们必须区分真福音与假福音，信仰真福音。我们必须把它传播给所有渴望神真理的人。有些人称，如果他们只信耶稣基督，他们就能无条件地从他们的罪孽中得救，无需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但并非如此。那些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人说，人只是要盲目地信仰耶稣基督就能从罪孽中得救，这是谎言。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魔鬼不在意人们是否信仰耶稣基督，但他仍然把他们引向毁灭，阻止他们完全领受罪孽得赦，这是他最狡猾的诡计之一。撒旦非常精明，甚至利用所谓的神的教会，以最可靠的方法使人们走在毁灭的道路上，要求他们具有律法主义的信仰，把他们束缚在罪孽之下。魔鬼的最终目标是在基督教里传播假福音，即使基督徒也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最终大家都因为他们的罪孽而灭亡，因为罪孽的工价是死亡，魔鬼的工作也是死亡的工作。魔鬼熟练地使无数人远离神的真理，叫他们只听假福音的话，满足他们肉体的情欲，这是魔鬼最终的目的。我们大家必须知道主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信仰这个真理，大家都能摆脱魔鬼罪恶的诡计和得救。因此我们必须认识魔鬼的仆人一直用撒旦的言论混杂着神的道喂给他的百姓，从而把他们引向死亡。混杂着魔鬼教训与神的道，结果如何呢？这正是假福音。同样，由于撒旦的仆人仍然在继续传播着假福音，他们带头毁灭那些不该死的灵魂，这是撒旦的工作，谎言家做的事情。撒旦是骗人的高手，但是神能够使那些听福音的人得救，区分真福音与假福音。因此神的仆人必须致力区分神的道与魔鬼的言论。因为我们为神的工作劳力，我们大家都需要认识到神为何在创世的第二天这样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信仰生活建立牢固得救的基础。那些勤勉却又鲁莽地从事神工作的人，不知道如何辨别神的道与人的话，这点也必须被明确地理解。我们是要认识到，当那些自称神工人的人传播神的道并人的话时，这就成了神拯救灵魂的极大障碍。所谓的神的仆人传播的神的道，又加上了撒旦的话，是他们传教的最大谬误。例如他们引用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为彼得洗脚的故事，他们是这样解释和传教的：因为主告诉彼得，洗过澡的人只是要洗脚，所以我们是要做悔改的祈祷， 每天清洗我们的罪孽。使徒施甲的传教士坚持悔改的祈祷，欺骗天真的信徒。确实，如果我们没有领受罪孽得赦，从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重生，我们也会被这个时代那些谎言加欺骗，注定受到毁灭，没有别的选择。那些没有属灵洞察力的人误解了这一点，错误地教导人们必须每天清洗他们的罪孽。但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神的仆人不会像这些假传教士那样解释这段经文。他们教导说，当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洗礼时，他一次性担当了这世上所有的罪孽，走向十字架，被钉和流血，从而一次性把我们拯救出了所有的罪孽。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他用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清洗了这世上所有的罪孽。圣经说，这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真理。耶稣基督化成肉身来到世上，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一次性完全涂抹了我们从开始到末了所有的罪孽。耶稣基督降临于世，他一次性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从而肩负这世上所有的罪孽。他为我们的罪孽受钉，被定罪，流血而死，从死亡中复活。他仍然成了所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者的救世主。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为他的门徒洗脚时，他说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的拯救，即他已经清洗了门徒所有的罪孽，即使那些在未来将犯的罪孽。然而尽管如此，无数人仍然没有认识到拯救的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发现神的水和圣灵的真福音。那些只吃空气以上的神的道的人拒绝喝空气以下的水，但那些只喝空气以下的水的人不想喝空气以上的纯净的水。耶稣基督说，没有人喝了纯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得好，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在真实的世界上，陈酒更佳，喝过陈酒的人都不愿意喝刚刚酿造出来的新酒。但是在属灵的世界里完全相反。当我们看待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历史多么悠久，出于人类自己思想的哲学和宗教教训完全违背神的道。无论这个世界的哲学和观念多么陈旧或者深奥，他们只是粗俗垃圾般的教训，不能与把人们拯救出罪孽的正确拯救真理水和圣灵的福音相比。水和圣灵的福音即神的道，是把人们拯救出罪孽的生命真理。因此，明智的人信仰神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之道，而不是世俗的宗教传统教训。无论人们多么真诚地思考和信仰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世主，除非他们把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及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联系起来，信仰这两者，否则他们注定要被谎言加欺骗而毁灭。如果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则我们注定远离神永生的赐福。如果人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没有得救，却想做神的工作，那意味着诅咒。他们实际上在破坏神的工作，而不是侍奉神的工作。换句话说，在今天承认信仰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世主的基督徒当中，如果有人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则他不是在做神的工作，而是在做撒旦的工作。这些牧师不是在做神的工作，他们勤勉的传教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情欲。你们必须认识到，不是世上众多的谎言家在做神的工作，而是现在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人在实实在在做神的工作。 今天使徒基督徒不能辨别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和谎言家所传播的撒旦的言论，因此他们受撒旦的欺骗，被引向毁灭。所以他们必须聆听水和圣灵的福音，即神的道。但现在世上无数的基督徒在寻找哪种说教呢？他们在寻找传播空气以上水的神的仆人，还是在寻找传播空气以下水的神的仆人呢？太多的基督徒现在正在寻找那些掺杂传播空气以上水和空气以下水的人。如果他们已经靠着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这些得赦，他们肯定寻找那些传播空气以上道的神的仆人。就在现在，不计其数的人还没有得洗他们的罪孽，因为他们仍然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他们仍然努力在神面前过信仰生活，但是那些还没有从他们罪孽中得救的人一直受谎言家的欺骗，所以他们只能过着属于肉体的宗教生活。即使直至今天，使徒自称神仆人的牧师也这样受撒旦的欺骗，结果他们只能无意又愚蠢地传教。这些人的信仰和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者的信仰显著不同。在那些信仰假福音、不信水和圣灵福音者的心里，我们看不到有圣灵之住。虽然他们现在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但圣灵不能降临他们，因为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不在他们身上。原因就在于他们仍然居住在黑暗里，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是罪孽得赦的正确真理。换句话说，那是因为他们心里仍然有罪。相比较，在那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从他们所有罪孽中得赦的重生者心里有圣灵，所以由于他们心里的圣灵，他们能够辨别出人的话与神的道，因此他们能正确地传播神的道。因为他们信仰真理的道，他们也能正确地建立他的国。一人能辨别撒旦的言论与神的道，他们能够因这真信仰传播得救的真福音。那些至今掩盖神恩典的人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他们与神毫无关系，他们远离神。我们身边有那么多这样的牧师，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虽然这些人自称自觉自愿做神的工作，他们实际上在做撒旦的工作，而不是神的工作。他们不是做神的工作，而事实上在亵渎神的工作。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却没有认识到。这些谎言家的特点之一是他们不知道真理，却又很忙。现在他们必须首先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神的福音。现在他们必须聆听从神的教会那里流淌出来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现在神的工作必须托付给那些信仰水和圣灵之福音真理的人。现在你们必须联合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侍奉真理的福音。如果你们自称现在做神的工作，然而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的福音，那么你们必须更多地寻找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你们在灵性上是盲目的。就像建造房子打地基非常关键一样，我们做神的工作也必须首先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正确地建立我们的信仰基地。只有一次性从罪孽中得救的人才能做神的工人，拯救他人。如果有人大声喧哗自己想做神的工人，却没有首先得救，那么他们的信仰终究会绝望地破灭。如果你们想在神面前做有信的人，你们必须首先通过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领受罪孽得赦，在真信仰真得救的地基上建造你们信仰的房子。 我们必须利用神的道，首先打造得救的地基，真赦罪的地基，然后才谈得上信仰的方法。这些人在神面前非常的明智。我们应该利用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建造得救的真屋，然后建造神的国。现在我们必须信仰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来到这世上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世主。我们必须与主同行，只有那时我们才能传播主的福音，与他同行直至末了。即使是要一定的时间，我们也必须首先用真理之道牢固地打下得救的地基，并在这固若磐石的地基上建造我们的信仰之屋。在世人的眼里，建造得救的地基，然后开始他的信仰生活，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但我们用信仰的眼睛可以看出，这样做比较明智。我们必须用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建造我们的信仰之屋。现在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我们大家都能获得真得救。现在我们已经建造我们的信仰之屋，拯救之屋，我们能够生活在主的和平里，完全无所畏惧。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活在世上，必须使每个人都能从罪孽中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为此，我们必须首先用水和圣灵的福音牢固地建立信仰基础，然后才能做神的工作。只有那时，我们才能逃脱罪孽的审判。无论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到世上，但是那些过信仰生活却不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就像把房子建造在沙滩上似的。神说，在他审判的那天，把房子建造在沙滩上的人无法逃脱神的审判，倾倒是至大的。因此，我们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建造真赦罪之屋。创世的第二天，主创造空气，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神把天地之间称为空气。神使地球上的水一部分上升到空气以上，又使地球上剩余的水聚集到一处。我们必须使用空气以上的水建造我们得救和信仰的基础，过信仰生活。主所说的空气以上的水指什么？它指神纯粹的道。在神所有的道当中，是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并非别的什么东西，才是空气以上的水。主借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与在十字架上流尽的宝血，已经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还把神的工作托付给我们这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现在成了神百姓并从罪孽中重生的人。这样，神已经把他的国、他的福气以及他的爱心赐给我们。神赐福那些喝空气以上的水，从他们罪孽中得救并成为义人的人。但这种福气对于那些不喝空气以上之水的人是无法得到的，他们的结果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必须相信，神已经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我们必须传播这个真理，耶稣基督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天下所有的罪孽。当我们铺设能够把我们拯救出一切罪孽的信仰基础，我们必须用水和圣灵的福音建造。我们还必须把这个真理传播给他人，引导他们信仰借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基督，赞美神的真理之光。另一方面，那些没有用空气以上的水铺设得救基础的人，将变成毁灭之子，谁也不能从他的罪孽中得救，除非他喝空气以上的水。无论他多么明智，多么博学多才，有些人称他们只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已经从罪孽中得救，但他们自己的良心非常清楚，并非如此。 因为这些人信仰耶稣基督，却没有区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他们只能突然地信仰耶稣基督。某些基督教会会众的言论好像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似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地检查他们的教训，我们能认定他们实际上向百姓传教时混杂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这些人不是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他们在神面前只是败子。这个世上仍有神的仆人，他们利用水和圣灵的福音把人们拯救出罪孽，但是世上还有无数的谎言家，聚集撒旦的会众，却误以为自己在做神的工作。让我们明确告诉你们，那些没有领受水和圣灵福音之道的人都是谎言家。那些只信十字架上血这为他们拯救这么传教的人都是欺人的谎言家，同样欺骗自己和欺骗他人。几乎全世界每个人只信仰十字架上的血，自称这就是拯救，但这些人实际上没有得救，或者他们不能确信自己的得救，因为他们心里没有水和圣灵的福音。圣经说，只有水和圣灵的福音才是最权威的真理福音。除了主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以外，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算得上拯救的真理。我对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主流神学略知一二，但是如果有人研究神学，他在神学里找不到水和圣灵的福音，那都是空气以下的水。所有神学的前提都是人只靠信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而得救。每个教派都根据这个基础做出了不同的论断，但在所有的神学家当中，我找不到谁敢说我现在无罪了，因为我已经用十字架上的血真正而完全地清洗了我的罪孽。如果有少数人是这么说的，他们也只能从教义上自称无罪，不过他们仍然只不过是宗教主义者，必须不断地领受罪孽得赦，而不是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真基督徒。这世上的许多基督徒只在选择的教派上各不相同，他们大家与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毫无关系。即使此时此刻，无数人认为他们的罪孽只靠信仰十字架上的血得脱，但并非如此。对于这些人而言，只有当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他们所有的罪孽才能一次性得脱，否则他们的罪孽永远不会消失。圣经的道明确地告诉我们，大家必须通过水和圣灵福音真理领受罪孽得赦。所以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向你们见证空气以上的水。当你们亲耳听见这水和圣灵的福音，心里承认这赦罪的福音，真拯救就来到你们心里。如果你们现在相信只靠十字架上的血就能从你们罪孽中得救，你们应该停止欺骗自己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神的教会现在正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这个世界上只有神的教会聚集了那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重生的会众，因为神的仆人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明确地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使人们能够领受罪孽得赦。你们绝不能错过这个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机会。如果你们只信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那么虽然你们可能做世俗的宗教主义者，在名义上被称为基督徒，但你们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们拒绝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绝不能永远逃脱罪孽。除了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以外，你们没有别的办法一次性脱离罪孽。我奉劝你们大家都要因信认识到这一点，那是因为神绝没有对罪人说过，你们是义人，我的百姓。 他也没有把他们的名字写到生命册里。基督教中所有的异端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传教时掺杂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相比较，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宣布这世上所有的罪孽都在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洗礼时被一次性涨价到他头上了。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因为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被一次性涨价到他身上了。但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忽视这个真理，只想靠十字架上的血领受罪孽得赦，所以他们不能真正得救。他们突然地信仰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在得救以后以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我们信徒用水受洗作为我们信仰的标记。相信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和流血，一次性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担当我们一切的定罪。我们按耶稣基督受洗的同样方式受洗，作为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标志。我们使用这个仪式表达我们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作为我们信仰的标志，表明我们就是这么信仰的。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不能和那些不相信的人为伴。圣经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15节。神的教会是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圣徒聚会的地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节。所以凡是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都不能成为神教会里的人。圣徒们的信仰基础绝不能破灭。如果我们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及我们心里得救的基础被破坏，则耶稣基督不能居住在我们心里。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救世主，已经一次性赐给我们赦罪的拯救。主借着水和血来到世上，已经一次性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所以我们因信得生。坐在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为我们铺设的水和圣灵福音信仰之基石上面，即赦罪真理上面。但是如果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即拯救的基础土崩瓦解，那么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便不复存在。一人的心里只有水和圣灵的福音，没有别的空间，所以离开这福音，他们终究会丧失一切。要使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的真救主，你们必须把自己的信仰之屋牢固地建立在水和圣灵的福音神的道上。如果你们做不到，则你们的信仰生活始终要失败。如果你们把信仰基础建立在悔改的自我祈祷上，这种信仰始终动摇不定。当你们过信仰生活，只信十字架上的血，做悔改的祈祷时，你们的信仰完全吗？不，这种信仰注定是动摇不定的。所以我们必须信仰空气以上的水，即水和圣灵的福音，作为我们罪孽得赦的真理。那些听人话不能辨别人的话与神的道的人，注定要离开神。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地区分真理与谬误，保持正确的信仰。那些信仰却不能区分神的道与人的话的人，肯定要被毁灭。因此我们务必区分拯救的真理与谬误，明确地加以区别，只信真理。我的信徒朋友们，没有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的罪孽能得洗吗？不能。没有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这世上的罪绝不能被清洗。没有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能相信这世上的罪孽被清洗吗？ 因为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世人所有的罪孽，结果流血，从而实现了神诸般的义。那些心里信仰这真理的人，都能一次性得洗他们的罪孽。即使我们依然每天犯罪，因为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不信悔改的自我祈祷，我们的罪孽已经完全得洗。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从你们心里清洗世上的罪孽呢？因为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的罪孽一次性得洗，所以我们的罪孽是用过去式得洗的。因为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的洗礼，我们心里无穷无尽的罪孽都因信一次性被清洗了。耶稣基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马太福音第三章13-17节。洗礼这个词意味着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都通过耶稣基督接受的洗礼被清洗干净了。洗礼这个词还意味着埋葬，因为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在十字架上死亡一次，说成了。因此，凡是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都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因信在灵性上与他同复活。在旧约里，当大祭司亚伦把手按在献祭羔羊的头上，以色列民一年来所犯的一切罪孽都被转嫁到献祭羔羊身上了。同样，当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人类所有的罪孽都一次性转嫁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定罪，没有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绝不能从这世上的罪孽中得赦。这样，在创世纪第二章，神见证水和圣灵的福音，即空气以上的水。我们必须明确地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我们必须只信水和圣灵的福音，空气以上的水。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末日，无数人必定被抛下地狱，尽管他们虔诚地信仰耶稣基督。不久前，我在位于韩国南方海岸的港口城市元川直堂，并在那里传教。我在位于商业区的一座大厦第三层租了一个场地开始传教。因为我对这个城市很陌生，我不知道还有另外一家教会在使用我直堂的教会相同的名称。一天，一位牧师和他的妻子深夜来看我。我问他们，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牧师说，对不起，我是某某教会的牧师，我到这里来有几句话想说。因为一家新的教会取了和我教会相同的名称，这位牧师向我解释，他利用这个教会的名称传教已经很长时间。另一家教会使用相同的名称可能会引起误会，如邮件发送的错误，所以他请我修改我的教会名称。所以我反问，指出地址和教派不同。我对他说，我能理解有些人可能混淆同名的教派，但既然地址和教派都不相同，这不是很清楚，没有什么混淆吗？请看我们的标志，我们的地址和教派不是和你们有别吗？但这位牧师显示出他的固执，坚持认为你还是得更改你的教会名称。在教会里和这一对夫妇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我请他们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为他们沏茶，对他们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再解释一下。如果我认为更好的话，我会考虑改名， 但如果那样，我得请求你们做出补偿。如果我教会的名称更改了，标识也得改变，必须重印新的小册子，把我们的更改告诉他人，是要耗费大量的工作和高额的成本。这一切你们能补偿吗？但这是我考虑之后应该决定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你有罪吗，牧师？牧师对我的提问不知所措，他回答，我无罪。我又问，怎么说你无罪呢？我无罪是因为我信仰耶稣基督的事。那你不是还会犯罪吗？你仍然无罪，即使你们再犯罪呢？我仍然无罪。那么如果你犯罪，你不做悔改的祈祷吗？我要。你刚才说你无罪，然而你每当犯罪又做悔改的祈祷吗？你悔改时怎么祈祷的呢？你请求神清洗你的罪孽，还是你只感谢他清洗了这些罪孽呢？当然，我请求他清洗罪孽。那么这不就是罪孽在你心里的政治吗？你到我教会里来讨论名称的问题，但你真不应该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从此以后，我详细地向他们解释水和圣灵的福音，虽然花费了一些时间，但牧师和他的妻子开始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他们决定结束他们过去所有的传教内容，开始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请求我给予指导，但不幸的是，我听说那位牧师最终加入了那些只相信十字架上血的会众，结果信仰的正确基础完全垮塌。尽管我利用神的道为这位牧师分开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但撒旦却把假福音混入这位牧师所接受的水和圣灵的福音里，完全磨灭了他的信仰。神不会认可任何的假福音，我们必须懂得圣经说，神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我们必须因信顺从他。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说几乎所有的福音都是正确的，那么属灵上讲，我们终将完全被毁灭。问题在于我们信仰的软弱，而不在于神的道。神真理的道完美无缺，永不改变。神的道是正确的，完整的。所以既然如此，人类不能仅仅因为自己的软弱就说神的道自相矛盾，而是他们必须只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神的道是真理，主说的话是真理，它是生命，它是道路。所有谎言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从来不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而只痴迷地把更多人吸引到他们的怀抱。为此，他们只有传播适合众人口味的东西。他们传教说，如果他们的信徒只信耶稣基督，对教会忠诚，他们就能变得兴旺、得福，在这个世界上健康长寿。但是我们向人们传教时，不能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混为一谈。如果我们这么做，他们就不可能重生，从他们的罪孽中得救。谎言家只能从学术上自称为神的百姓，但事实上他们的罪孽仍然还保留在他们心里。现在那些因信水和圣灵福音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通过圣灵的帮助能够了解神的深邃，所以他们能够通过真理之道看清百姓的心。当我们用水和圣灵的真道研究百姓的心灵时，我们也能认定他们的心里是否有罪，因为神已经把信仰、智慧和属灵的辨别能力赐予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我们只需要看某人的眼睛，和他短暂交流，就能轻而易举地认定他是罪人还是义人。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只是辨别某人是否已经得救， 或者听他解释是如何得救的。因此，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知道百姓属灵的状况，但相比较那些不能区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的人，不能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的。所以，理解空气以上的水，信仰它，并且向人们传播，极其重要。空气以上的水就是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就是空气以下的水，它们必须被相应的传播。我们传播福音必须有辨别能力，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与别的福音区分开来。我们必须把魔鬼的言论与神的道区分开来，只传播神的道。我们绝不能掺杂真理与谎言。神说，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来种你的地，利未记19:19。因为神吩咐我们不要用掺杂的种子种地，我们必须明确地只传播我们所信仰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必须只传播神写成文字的道。有人问，这意味着我们的罪孽得洗只靠洗礼吗？人类的罪孽通过耶稣基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得洗，但是人们通过耶稣基督领受的洗礼割断了他们心里的罪孽，转嫁给耶稣基督。这些罪孽通过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被审判。那么神在旧约中也是这么说的吗？在旧约中，神也讲同样的道理。旧约中所有的道都是新约中道的影儿。耶稣基督在新约中领受洗礼的影儿，就是旧约时代的割礼。在旧约时代，没有受割礼的人没有资格吃逾越节羔羊。出埃及记12:48，凡是想吃逾越节羔羊的，必须受割礼，即使他是以色列民。那些在身体上没有受割礼的人没有资格参加逾越节。这条定律同样适合新约，除非我们重生，否则我们不能参加天国的筵席。我们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才能从所有的罪孽中重生。主说，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罪孽中重生，能进入神的国。所以每个人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洗他们的罪孽，重生。我们必须信仰福音，主已经借他的水和血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显然就是空气以上的道。然而尽管如此，今天的基督徒不想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更不用说信仰了。因为基督教直至今天都拒绝信仰主赐给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堕落。因此每位基督徒都必须悔改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为什么全世界的基督教变得如此荒凉呢？因为他没有信仰和传播空气以上的水。换句话说，因为人们信仰了空气以下的水，因为他们传播空气以下的水，掺杂了某些神的道，实际上所有的灵魂都变得混杂不堪。无数人承认信仰耶稣基督，武断地自称无罪，即使他们仍然有罪。结果这世界充满了假装为忠实信徒的基督徒，即使他们信仰仍然属于律法主义的信仰。第一天，神借着生命的光拯救罪人。第二天，神把那些已经从罪孽中得救的人分开，也就是说，他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神最初创造天地时，全世界都覆盖着水，但神把部分的水提到天上，所以周水之间有一空间被称为空气。不要低估神做的事情，他的道就是真理。如果每个人都喝空气以上的水，该是多么的美妙啊！如果每个人都喝这水，则每个人都会成为义人。而且 今天的基督教会实实在在地成为基督的国。如果我们一人要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就会改变。我们一人作恶吗？不，我们不作恶。没有哪位义人曾经作恶，相比较没有重生的基督徒生活在这世上作恶多少啊，他们作恶那么多，即使非基督徒也十分的厌倦他们。为什么这样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因信喝空气以上的水，因为他们受到了谎言家的欺骗，喝了浑水。圣经明确地说，那些传播空气以下之水又掺杂了空气以上水的人不是神的仆人。凡是喝空气以上之水又掺杂空气以下之水的人终将死亡。神只通过空气以上的水把我们拯救出了天下的罪孽，他从上面降下雨滋养我们。如果有人真希望获得永生，他必须喝空气以上的水。相反，如果他喝地球上的水，他终将在灵性上毁灭。神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罪孽，我们现在生活在这得救的恩典里。神赐给我们永生，他赐给我们那天上属灵的福气，他叫我们做他的工人，他委托我们使我们能做他的工作，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我在此衷心感谢神，我们大家务必只传播空气以上的水。我们还必须明确地把空气以下的水定为魔鬼的言论。我们大家应该过感谢神的生活，只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我们的主借着水和圣灵来拯救我们。凡是信仰他的人都已经领受得救的礼物，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在心里珍惜这道。我们必须按主的真意生活。那么现在让我们大家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正确的生活吧。在被水覆盖的星球上，神把水分成两个独立的区域，所以空气以上的水不同于空气以下的水。这意味着在人们所传播的语言当中，既有神的道，也有撒旦的语言。换句话说，神告诉我们水和圣灵的真道，而撒旦只能撒谎。我们必须知道如何辨别什么是神传播的道，什么是人传播的道。将水分为上下，在圣经里，水指神的道，神属灵的道从上面来，神的道从圣经写成文字的道而来。相比较，世上的水从凡人的心里流出来，世人言论的根源是从人心里流出来的，属于肉体的情欲。圣经说，从人心里说出来的话是撒旦的道，而从神嘴里说出来的话就是天上的水。因此在这世上同时存在假先知的话和真先知的话，这便是神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的原因。在旧约时代，假先知随从自己的心意做预言，以西结书十三章第二节，撒旦的道通过罪恶与谎言在百姓的心里工作。当我们看待那些被撒旦用作器皿的人，我们能看出他们如何顺从心里的情欲撒谎。我们把圣灵视作一个物体，所以他们撒谎，要求他们追随着领受圣灵之火，又从他们心里说一些怪异的言论。如果我们仔细听，他们说的话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内心，如此荒谬与污秽，我们简直无法忍受再听下去。当我们参加祈祷退休会或出席信仰复兴会，传教士或是打开圣经，但大部分时间我们甚至不能说出他在讲圣经还是在谈他心里的思想。这些传播所做的布道完全与圣经无关，他们利用各种器械，从庞大的唱诗班到摇滚乐团和大喇叭， 他们首先用自己的感情充满那些没有重生的灵魂，之后他们告诉会众要领受圣灵，使用麦克风模仿风的声音叫嚷，接受火吧，但这样只能激发他们的感情，只能令会众陷入痴迷的状态。相比较，神在圣经里说，人在领受罪孽得赦后才能接受圣灵的礼物。尽管圣经说，人在领受罪孽得赦时接受圣灵的礼物，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他们不是相应的传播，而是盲目的自称他们已经无条件地领受了圣灵，这是他们的错误所在。许多人相信只要他们请求就能领受圣灵，无论他们是否领受罪孽得赦，但这是绝对谬误的信仰。你们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接受圣灵的礼物。假先知始终满口谎言，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心里的情欲，这些出于世人之口的言论就是他们的教训。换句话说，这些谎言家编制他们自己的神的道，把神从未说过的话强加给他，因为他们说的话完全不同于圣经。他们大家都是谎言家，说撒旦的话就是传播神从未说过的话，装作神的道，这是撒旦说的话，那些传播者是撒旦的仆人。我们应该阅读写在圣经里的神的道，因信传播这道。我们必须信仰在神的道里所写的真理，因信传播这个真理。相比较，如果没有重生的人说自己心里的话，他就是在说撒旦的话。撒旦的道通过谁工作？他通过那些没有罪孽得赦的人工作，撒旦也能通过那些软弱的人工作，即使他们没有从罪孽中重生。换句话说，撒旦的道通过那些在灵性上不成熟的人工作。正如前面所说，撒旦也通过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工作，这些人实际上是撒旦利用的最佳器皿。所以撒旦引导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变得虔诚，赐给他们诡计的礼物，使众人陷入混沌里。撒旦能通过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工作，确保人们行在宽广的大道上。当我们看待在牧师的领导下还没有重生的人时，我们可能看出他们大家都充满了撒旦的道。他们领导的教会能做的一切就是撒旦的工作，因此牧师必须首先重生。真理必须明确地与谬误分离。在创世的第二天，神也继续划分。他是怎么划分的呢？他把他的道和撒旦的道分开，把他的果子和撒旦的果子分开。如果有人信仰耶稣基督，却仍然没有真正成为义人，那么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他仍然还在喝地上的水，受魔鬼的控制。如果有人即使在信仰耶稣基督50年后，仍然还是罪人，那么这是因为他信仰了魔鬼的话。相比较，那些因为耶稣基督成了义人，在心里领受罪孽得赦，在信仰耶稣基督后，即使顺从神的道生活的人，正在喝空气以上的水。这种人必须明确相互分离。我们必须明确地区别某人是罪人还是义人，注定要下地狱还是上天堂，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义人进天国，但罪人下地狱。神把全人类分成两组，他确实是这么做的。然而尽管神明确地做了这件事情，许多人仍然欺骗他们自己的良心。人查看自己的良心时，毫无疑问他属于这两种人之一。我们必须明确地区分某人是否已经靠聆听神的道重生，他是圣徒还只是宗教主义者，他心里有没有罪，他是否有圣灵的果子， 他属于神的教会还是撒旦的会众？我们要从罪孽中得救，必须首先认罪。我们大家必须认识到，神已经明确地区分真理与谬误。我们是要认识到，人们毁灭是因为他们欺骗了自己的良心。尽管神已经分开了真理与谬误，神送人们下地狱，他们无可非议。那是因为如果人们真正寻找神，在他的面前忠诚，那么神必定通过他的真理之道遇见所有这些人。当某人通过神的道诚实地查看他的内心时，他可以明白地知道自己属于哪组人。所以那些自欺和追求幻想的人注定要被毁灭。现在这世上有光，有水和圣灵的真理福音，我们有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如果你们正确地学习这道、读道、听道、信道，那么你们也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赦，这是事实。即使空气以下的水也能被改变成空气以上的水，正如海水的蒸汽上升又作为雨水漏到地上一样，下面的水也能被变成上面的水。然而尽管如此，人可以这样被改变，但人们仍然自欺，所以他们即使居住在黑暗里，注定因为他们的罪孽被定罪。每个人必须作为罪人来到神的面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找到光，这是最正确的认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们也必须信仰这道，认罪。主啊，我心里有罪，我是罪人，我一直喝空气以下的水，请拯救我吧，主。来到神仆人和他教会的面前，听神的道，领受罪孽得救。第二天，神即时划分，他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他的道和撒旦的言论。我们绝不应该忘记，神已经分开真信仰和假信仰。神已经在百姓的心里明确地分开真理与谬误。喝空气以下的水的罪人务必参加重生圣徒的聚会，被斩换。即便神已经明确地区分和打开生命的道路，如果人们仍然继续欺骗他们自己的良心，就会被抛下地狱。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过失。我们的福气与诅咒，我们的幸福与不幸，完全取决于我们信仰跟随哪种道。人从罪孽中的拯救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我们既可以信仰空气以上的水，又可以信仰空气以下的水，这取决于人。那些被空气以下的水所吸引和顺从它的人将喝这水，结果就会腐烂和毁灭。人的命运将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发展。我们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耶稣基督既准备了天堂，又准备了地狱。他还实现了充盈的拯救，使每个人都可能做义人。如果有人宁愿做罪人，则他会信仰不能清洗他罪孽的言论，即空气以下的水。但如果他希望做义人，他将信仰神的道，喝空气以上的水。天堂和地狱取决于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神已经准备了一切，取决于我们的选择。我们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在神面前，一切都必定根据人的信仰被实现。我的信徒朋友们，现在你们能认识到神为什么这样明确地区分真理与谬误吗？神将在审判座上严厉地说，我已经明确地区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我已经明确地告诉过你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尽管我这样明确地告诉过你们，你们仍然选择谬误和魔鬼的言论， 胜过我的道，所以现在你们只适合到魔鬼生活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百姓。因此，那些被抛下地狱的人对神无话可说。他们嘴巴想说，但找不到可以说的话。神已经明确地赐给我们福音、真理、得救、永生和福气。对于那些寻找神、因信领受他的道的人来说，神已经使他们领受所有这些福气。但是，那些不喝空气以上的水的人，最终将面临一切诅咒，因为他们不能领受这些得赦。神已经区分他的福气和他的诅咒，他已经区分他的真理与荒谬。神就是这样区分他们的，就像他创造了光，区分昼和夜一样。每个人的命运都取决于他生活在世上时如何选择神的划分。神划分昼与夜不是没有理由的。昼开始到处都亮堂堂，但夜来临一片漆黑。我们既有黑暗的世界，又有明亮的世界。换句话说，实际上我们既有义人的世界，又有罪人的世界。因为神非常明确地划分，如果有人希望上天堂，他必须做的一切是明确地信仰光明。否则，如果他希望下地狱，则他只得信仰黑暗。无论某人多么有天赋，多么有能力，他不能把昼变成夜，夜变成昼。同样，人力不能再次混淆神的划分，没有人可以改变神做的事情。如果某人的良心是正直的，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完全信仰神的划分。如果有人看见光，接受光，他将领受从天上下来的神的道，领受永生。空气以下的水，即世人的话，激励人力的行动。你们必须明确地牢记，说人靠自己肉体上的热忱和努力成为义人，换句话说，靠遵守律法成圣，这只不过是撒旦的言论。在我们心里认识到神的道如何涂抹我们的罪孽，原原本本的信仰和接受神的道成为义人，与人类的行为是毫无关系的。从天上下来的神的真理之道，即空气以上的水，是神完全靠他自己实现的拯救。真理的福音并不要求夸大我们人类行为对我们拯救的作用。神的道从天上下来，必在地上结果，再次升天。如果你们信仰神的道，空气以上的水，那么你们将找到幸福。但如果你们信仰空气以下的水，你们将受到诅咒。你们将受到难以置信的折磨，只能受诅咒。那些被禁锢在律法主义信仰生活下的人，所受的折磨非同寻常。看到他们因为喝空气以下的水无比的痛苦，是多么的悲哀啊！那些曾经喝过空气以上水的人，不能再喝空气以下的水。那些只喝空气以下水的人，不能再喝空气以下的水，所以他们现在必须回心转意。神的仆人，神所喜悦的。第二天，神把地球上的水一分为二，把一半的水提高到空气以上，把另一半的水留在地球上。神分别取名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为什么神写下这道呢？他写下来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吗？不，神写下来是为了告诉我们，世上共同存在神的道和撒旦的道。这是神在第二天做的事情。我们看见神的道说，神在第一天分开光与暗，他还在第二天分开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神显然很高兴分开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分开光明与黑暗。那么，什么是天上的水？什么是地上的水？ 在这世上有两种人传播神的道，一种人实际上在传播撒旦的言论，另一种人传播神的真道。后一种人知道神写成文字的道，信仰和传播它，但前一种人根据他们自己创造的思想解释神写成文字的道，只传播能够取悦撒旦和人们的言论。这些人解释圣经，好像圣经就是人类的伦理手册似的。他们只传播，如果某人信仰耶稣基督，则他应该过和善的生活。但是他们不知道神的道真实的信息，所以他们不能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简短地说，那些没有传播水和血之福音的人，现在正传播撒旦的道。他们只是根据人文主义的伦理与道德准则传播神的道，他们不是神的仆人，他们只不过是撒旦的仆人。他们不只是以传播耶稣基督的道为业的正工资者，就像别人为了谋生而工作一样。如果有人在这些人领导下过信仰生活，则他非但不能使属灵的信仰成长，而是最终也会死亡。当我们喝地球上的水时，有些水对我们有益，有些水如果喝的话是有害的。同样，我们听哪种话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极其重要。只有当你们从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人那里聆听神的道，你们才能在身体和灵魂上得福。如果某位传教士打开神的道，但不是传播，而只是强调人类的伦理道德，那么虽然这种布道听起来很好，但不可能发生任何属灵的变化。相反，那些聆听这些教训的人将看到他们灵魂面临属灵的死亡。这种话只能使基督徒的心灵遭受更大的折磨。相比较，水和圣灵的真道能把和平与安息带给我们这些听到的人。因此，当我们聆听神的道时，重要的不是传教士的知识、外表或声音，真正重要的是这位传教士是否确实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能否正确地传播这福音。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必不可缺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那么我们怎么认识假先知呢？耶稣基督说，我们查看他们属灵的果子便可以发现。苹果树怎能结香蕉？苹果树可能营养失衡，只结出了质量次等的苹果，但它始终是苹果。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荆棘绝不能结出苹果，无论营养多么充足。换句话说，如果有人传播神的道，听到的人重生，那么这人就是神的仆人。但是如果人们即使听到这个传播的道，人不能得洗罪孽，那么显然传播神的道的那人实际上只是一位假先知。如果会众反复聆听他们传教士所传播的道，一天、两天甚至一年仍然不能领受罪孽得赦，那么问题在传教士身上。换句话说，假先知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从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他们也不相信，所以他们只用自己的话教导人们如何领受罪孽得赦。只看外表，我们不能说某人是不是假先知。当我们考虑假先知时，我们常常把他们想成外表粗鲁、无情，置人于千里之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撒谎者常常表现得非常的谦逊，恰如温驯的羊羔。圣经指出他们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所以许多人受他们欺骗，自己没有重生的传教士是假先知。这些人就是圣经所说的假先知。 我们的眼睛所见的外表完全与真理无关，所以即使有些人对我们人身攻击，我们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信仰耶稣基督写成文字的道。假先知把无数人引向毁灭，他们不但自己下地狱，而且也要带上许多的其他人，因为做撒谎者是他们的工作。假先知非常善于骗人，所以他们对余生如何谋生并不担忧。他们的会众天真无邪，尊敬他们为牧师，向他们做奉献，侍候他们。所以撒谎者住富丽堂皇的大厦，开豪华的轿车，所有的钱财都是由会众提供。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假先知，但是我们不应只批评他们，我们绝不能参加他们的教会。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绝不能和假先知一起做神的工作。当义的圣徒向神崇拜时，他们只能和同样已经从水和圣灵福音重生的圣徒们相聚在一起。圣经说，两三人以我们主的名相聚在一起，他将与他们同在。这两三人指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义人，义人只应和他们的朋友们相聚，一起听道、学道、赞美神，因信顺从他，则他们大家都是好的。即使只有两三个人重生，如果重生的人首先传播这道，每个人都会信仰这道，联合主的旨意，则他们大家都将得到神的赐福。我们不应相互指责，而应该知道圣经的道到底是怎么说的，因信过好我们的信仰生活，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当主未来再临时，假先知和许多跟随他们的信徒会站在主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以你的名驱魔，我以你的名预言，我以你的名行奇迹。他们称在这世上时，他们建造了许多大教堂，曾把许多人引到耶稣基督那里。但那时我们的主会明确地对他们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我们的主将对他们大声呵斥，你们吹牛皮小偷。接着他吩咐说，把他们抛入黑暗。我们主的审判多么公正啊，我们无需在细节上争论不休。他将把那些注定要下地狱的人送进地狱，把那些因信耶稣基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人送上天堂。做公正审判的耶稣基督是天上的主审官。在创造天地的第一天，我们主讲述人类如何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第二天，他告诉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要当心撒旦的言论。他告诉义人绝不要饮用撒旦供给的水，而要吃神的真理之道，获得属灵的信仰。我的信徒朋友们，当我们解释神的道时，我们必须根据水和圣灵的福音解释和信仰。那些传播神的道的人必须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另一方面，那些听道的人必须吃从神的仆人那里得来的道，靠神的道得生。在今天的经文里，空气以下的水即地球上的水，属灵的含义指假先知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也不要靠他们的话得生。即使在那些已经聆听水和圣灵的福音和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当中，许多人属灵的信仰非常的幼稚，他们不能辨别假先知的教义，却接受这些教义，结果在灵性上死亡。当我们聆听神的道时，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在灵性上加以注意。首先，我们必须检查一下那些向我们传播神的道的人是否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神的道，是否信仰和传播神的道。神的仆人必须是那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而重生的人，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大家必是信赖神的仆人，只要他们真正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就应该跟随他们。我们应该接受那些顺从神旨意的人的劝告和建议。换句话说，他们说的话就是神的道，那是因为神通过他的仆人和人们交流。还有另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认识到，那就是即使神的仆人也可能有身体上的不足与软弱。如果神的仆人信仰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他们身体。例如，如果神的仆人相貌丑陋，我们不应该想神的仆人应当英俊，为什么他那么难看呢？我们不应该这样想，而应该感谢神，说神兴起来像他这样的人，用他作为神的仆人。换句话说，我们绝不能根据他的外表乱断那些传播神圣福音的神的仆人。我们也不能在一些琐碎的问题上做文章，诸如他们的学术背景或者年龄。必须明确的是，他们心里是否珍惜神的道，知道他的旨意，因信顺从。尤其神的仆人必须信仰神的道，我们应该珍惜和尊敬神仆人们的信仰。我们应该注意和效仿他们多么珍惜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多么感谢神，他们为福音做过多少牺牲，他们如何不断努力工作传播福音，他们多么爱护他人，他们对自己的得救多么热心。我们应该尊敬那些先做了神仆人的人，我们应该因信跟随他们，只有那时我们才能被神喜爱。神按属灵的次序工作，那是因为神不是混沌的神，他是有秩序的神。你们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吗？你们信心百倍地说，你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借真理之道重生了吗？如果这样，那么你们现在确实已经靠着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如果有人问你们是否有罪，你们可以明确地回答他，因为你们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现在能见证自己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赦，且靠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重生。如果这就是你们，则你们是神的百姓，被神把持和用他做器皿。现在有一件事情你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当神的仆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时，你们必须检查一下自己，看看你们是否确实已经因信得生。至今无数人经过你们的身边，告诉你们别的知识而不是水和圣灵的福音。但当神的仆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时，神的道时，你们大家都应该深刻地思考自己，检查你们是否已经因信领受罪孽得赦。我们大家必须明确地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我们必须信仰它。从现在起，你们应该过信仰生活，听从那些向你们传授生命之道的神仆人的话、忠告和奉劝。你们过信仰生活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还必须信仰神的仆人。在某些方面，这听起来好像我请你们承认我似的，但我这么说绝对没有这样的意图。我做的一切只是向你们传播根据神的旨意实现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所以尽管你们从前心里有罪，现在因为你们听见了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开始认识到，哦，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样涨价了我的罪。你们现在开始相信你们的罪孽已经被神写成文字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了。现在取决于你们的行为，你们或者令神喜悦，或者令他悲伤。就像光明与黑暗分离一样，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也是明确分开的。所以你们的信仰也必须用水和圣灵的福音分开，你们的旧信仰与现在的新信仰分开。现在 你们必须为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我现在仍然是罪人，还是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成了义人？你们在神面前是义人还是罪人，完全取决于你们是否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吗？如果这样，那么你们是义人还是罪人呢？你们是义人。我们的主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了你们，所以你们已经因信这个真理而得救。如果这样，则仍然还有一件事情你们必须要做，那就是下定决心，你们要作为神的仆人活着，还是作为撒旦的仆人活着。在你们心里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向他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是身为神仆人的方法，你们也必须这样生活。这取决于你们信仰什么样的道。我们因为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领受罪孽得赦，我们以后要过信仰生活，还要侍奉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这两件事情都能办得到。我们信仰的基础正是水和圣灵的福音，不再喝空气以下的水。正确的做法是和领受罪孽得赦的人相聚在一起，和他们的圣徒同伴一起拜神。我们的信仰是要以实际行动相伴。换句话说，一旦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必须聆听天上的道，而不是那些传播地上的人的话。如果你们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后，再次顺从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听他们传播的话，投缘的崇拜，那么你们会再次堕落，重归魔鬼的仆人。我们必须相信神在创世第二天所说的话，我们必须相信神在第二天做的事情，顺从他。因为主在第一天做的事情，即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我们，已经在我们身上实现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必须信赖神成真的道。如果你们相信神在第二天做的事情，顺从他，那么他就会极大的赐福你们。你们受神赐福与否，取决于你们是否顺从神的旨意。只有当我们顺从主在第二天说的道，我们才能正确地过好信仰生活。我知道你们大家非常聪明，你们听见真理的道，或是担心应该如何过信仰生活。现在有些事情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必须做。一旦我们领受罪孽得赦，我们必须跟从神的仆人。在你们重生之前，你们只跟从了谎言家传播的地上的水，但这不是你们所希望的，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在你们重生之前，你们没有选择，只能听那些没有重生的人所说的话。但是现在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必须选择神的义。我们应该选择听什么话？谁是神真正的仆人，传播他的道？这些问题完全由你们决定和回答，这是你们必须做的事情，其他没有谁能为你们做。确实，神的真仆人能够劝诫你们，但我们大家必须有愿望跟随神的旨意得生。如果这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没有选择，我们靠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我们的职责就是服从这旨意。现在你们必须更新你们的信仰生活，你们必须过完全不同于以往一直过的信仰生活。有一种信仰生活比你们至今所过的信仰生活更好。要过这样的信仰生活，你们必须接受领导。为什么？因为那是你们受神赐福的方法。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希望受领导吗？必须有神的仆人向你们传播他的道。还有，我希望和期待在你们当中能兴起这些传播神的道的工人。做神的工人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 要成为道的传教士，你们必须聆听那些比你们先成为神的仆人所说的话，向他们学习。他们向你们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我已经把神的道传播给你们，但有什么事情你们不能理解吗？我们应正确地聆听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有许多人第一次听说这道，但你们喜欢吗？难以理解吗？圣经里隐藏了无数的奥秘，不但有能使我们领受罪孽得赦的真理福音，而且还有神的教会、他的仆人以及属灵的正确信仰。但直到今天，你们许多人仍然只吃败子，而不是属灵的道。我的计划是坚持不懈地编辑和出版我的布道，解释神的道，提供给你们。我将继续为你们提供空气以上的水。今天大家听到的道都是活神的道吗？如果这样，那是因为你们信仰了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我原原本本地传播这福音之道。我衷心感谢把空气以上的水赐给我们的主。